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有人需要帮助是你要去找的，他不一定来找你。今天社会不同了啊，从前呢需要，意思就是说，当然在当时的时候，尤其在我们读到使徒行传早期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是缺乏的。耶路撒冷遭遇饥荒以后，各地的圣徒来帮助啊，要找一个帮助人帮助圣徒的机会。这个帮补绝对是指的财务上需要，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是中国人思想，客要一味款待，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争取款待客人的机会啊，不是说客人因为要客要一味款待。我年轻时有个弟兄开我玩笑，因为我饭量很大，他说哎，圣经上客要一味款待，这周东培来了，给他一个菜就好，一个菜就好，一味款待。这里呢，当然讲到一个 hospitality， 这个好客的这个恩赐，是个恩赐。有些人有好客的恩赐，孟尝君啊，中国人讲孟尝君，他门下食客三千。我心里想，如果我羡慕他的话，就是羡慕他家里天天有朋友啊，高朋满座。但这些食客呢？鸡鸣狗盗之徒也有，没有什么用处，但有一天有用就有用了。当然我不是说基督徒为这个原因帮补，而是好客本来是一个恩赐，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恩赐，那生命改变以后是不是也应当会好客呢啊，我问这个问题。有些人是不太容易，因为他太干净了啊，太怕脏了，所以呢很辛苦。如果你又有好客的心，又有好客的脾气，又很爱干净，那你天天忙死了。客人来以前忙，客人忙走以后又忙，那也不得已了，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也没话说啊。那当然接待客里的当时比现在重要的多。这个客要一味款待不是指他吃饭，我说这里中国人翻译，其实客要一味款待呢去争取接待人的机会。那尤其在早期的时候，这个的确出门不容易，没有那么旅馆啊，所以要接待，不然的话他就街上过夜。那今天我们反观呢，这方面基督徒做的很少，祭品的工作跟接待的工作，祭品跟接待远人的关系，现在基督徒社会做的很少。其实呢，因为旅馆太方便了，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喜欢去麻烦别人，有旅馆就住旅馆就好了。啊，有时候会说你喜欢住弟兄姊妹家里还是住旅馆？我说我自己出钱住旅馆，因为住旅馆如果他要出钱的话，当然我要考虑。但是我说如果我自己出钱住旅馆，免得麻烦弟兄姊妹，我是这样讲啊。当然他们还是很客气，就是替我把旅馆费付了。但是呢，因为现在方便，从前是没有这样可能性，一定是弟兄姊妹接待，不然的话你没地方去啊。我不晓得应该恢复这句话的意义，到处去找接待人的机会。还是就让他去，因为可能现在的情形接待不一定让他住嘛，你还有别的接待方法。如果外国元首来了，你不会叫他住家里，一定给他宾馆住，但是你还是要接待住，有人去接待他。底下说什么？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逼迫你们给他们祝福，这个是跟耶稣基督教训也很像啊，都不去讲他了。底下说什么呢？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个不容易，尤其是喜乐的人同乐不容易，一般人认为更难。这个两个呢是两个原则在里面，一个是 compassion 就是同情同理心啊。他如果在哀哭中间，这个哀哭主要是 mourning， 可能是指丧事啊。那么当然喜乐可能喜事啊，生日宴啊，这个今天像比如说毕业典礼啊，毕业宴或者说结婚宴都是喜乐的事情。那今天如果我没有儿女毕业，那我就不跟他们有儿女毕业的同样喜乐吗？你要同理， 有从前你或者现在还没有到儿女毕业，你预先尝这个喜乐滋味，或者你已经儿女长大了，回想那个时候他们毕业的时候你怎么喜乐，所以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喜乐。这个是同理心跟分享的态度啊，这个所以这两句话呢表达基督徒生命的这个变化啊。第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扶救，不要心高气傲，要结交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这个扶救是服侍的态度。我常常讲这个例子，我自己很深的教训，我太太教我，因为我个子太大，跟小孩子讲话，尤其我年轻的时候跟小孩子碰头，常常把小孩子吓倒了。这个巨人在这里 Giant。 那我太太说，你就蹲下来跟他的眼睛一样高，他就不觉得你很高，他就容易跟你讲话，真的。所以扶救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降到自己跟你帮助的人一样的水平。这个呢，我从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困难，我们都是白领阶级的，很少蓝领的。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蓝领的，有一个姊妹没读什么书，小学六年级出来呢就替人做美容，她的丈夫呢是个厨子。那这样的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扶救吗？哎，你要学，你不一定能完全进入他的生活，至少你要把自己姿态摆低，能够接纳这样的人，能够结交这样的人，很好的。那我告诉你啊，魏弟兄是个很出名的厨子，但是我敢请他吃饭，因为反正他最好的厨子在我家吃饭无所谓，是吧？他也知道我不是专业，所以不拿我的标准去衡量。我最得意就是我请最好厨子吃饭，我自己请他吃饭。其实呢，应该这样结交啊，要结交比你卑微的人，而这样情形呢，会使我们保持一种低姿态，不要自己以为了不起，这个是很重要。尤其要服侍人的时候，你如果不摆低姿态，别人不接受你服侍。昨天我太太回来跟我讲 ，Joy 这个姊妹服侍人，她有一个特点，我学生也认识她，服侍完了就走了，从来不要人家纪念她。而且呢，她什么人都可以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为人祷告啊，无论怎么样环境她都可以去，自己很简很节俭，但是帮助人慷慨。这些都是基督徒的圣徒的生活应当有的表现。如果你喜欢呢，不仅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说这是圣灵充满的生活，我想保罗也不会反对，而保罗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第十七节这里呢长一点，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比较有完整的思想啊，那这个是不是跟第九节直接连上关系？我刚才已经说了，可能有关系，可能整个都是讲这样思想。那么三个阶段，他讲呢，这段经文19节到21节里面，17节到21节呢，三个阶段。第一个，分辨善恶，从第九节开始，前面说善要亲近，善要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第二个呢，这里讲的不要以恶报恶，啊，不要有报复的思想。第三个呢，以善胜恶，就最后讲的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里保罗提出一个思想呢，不要以恶报恶。底下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于众人和睦。他底下说，亲爱，十九节是口气转了，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好，现在一个问题，我们的观念里面是不是以为旧约时候呢，要以恶报恶？因为旧约里面有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报复的思想啊？那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真的是这样吗？那请大家看《箴言》第20章22节，这里呢，保罗的确很仔细，因为他引用的经文啊，这么一段里面只有这段引经文，我们看一看啊，《箴言》20章22节。那所以你看，保罗读圣经啊，真是仔细，他不是随便讲一个事情的。他有根据，而这个根据是圣经给他教导，旧约圣经给他教导。20章22节，他说什么？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 他必拯救你。即便旧约里面，我说即便旧约里面，摩西颁布的律法里面只规定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以恶报恶不是不可以。但是这里呢，连箴言都告诉说，你不要心里说我要以恶报恶。如果你不以恶报恶，神要报答你，神要保护你，神要看顾你，神要叫你得奖赏。保罗从这里脱胎出来的话呢，就是说经上记载说啊，第二，主若所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所以旧约里面呢，不要以恶报恶，保罗从箴言里面找到资料。并且呢还有一段24章29节，也是箴言啊，箴言24章29节。24章29节呢，就说深渊的问题了。24章29节，他说：“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报复他。”这个是箴言里面两处经文讲得很清楚。有一种更高的可能性，就你不需要以恶报恶。那么当然，这里也提到，我刚才提到《生命记》这句话，《生命记》里面啊，《生命记》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在哪里？在《生命记》呢？32章35节，生命记32章35节，上次 OK 35节啊，好，找到了。所以说他们视角，对，他们视角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神说深渊报应在我，你不要自己去报应，不自己去报复啊。所以这里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就今天说听凭主怒什么意思呢？他说亲爱弟兄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前面讲众人以为美的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呢，他原来意思说在众人面前要留心去做美善的事。那换句话说，并不是讨好众人，以众人意见为公结。那么关键在这里，如果你是已经生命更新的人，你要在众人面前留心做这些叫众人看得见美善的事，不是众人以为美善事，在众人看为美善，不是说你因为众人觉得美善你去做，你要做了事情以后众人才知道什么是美善。如果你以恶报恶，没有什么美善，大家看着不会注意，可是你不以恶报恶，别人看见这是美善。所以保罗的意思在这里呢，不要以恶报恶，你要在众人面前留心做事，让人觉得美善。这个不大一样哈，不是说众人以为美的是要留心去做，那是不是大家开个会啊，今天我们做什么事，很多人用这件事情这样来引用，不对的。从上下文来讲呢，不要以恶报恶，为什么？你在众人面前要留心做事情，觉得让他们觉得美善，不一样咯。你是更新变化的人，不是只是众人，众人没有更新变化，他的美善标准不一定是圣经神的标准。可是如果你是更新变化的人，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要以恶报恶，你留心去做叫众人看得见是美善的事啊。这句话的作用在这里，若是能行，总要尽人与众人和睦，尽你一切的力量去与人和睦，不是若是能行，这个若是能行几个字一翻呢也打了折扣啊。所以我们说神的路更好啊，这个是众人和睦的，应当和睦。所以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尽量与众人和睦，那就是指的美善，也是指的不以恶报恶来说的啊。所以这个呢，希望影响我们不要把这圣经用错了啊。底下这里解释，亲爱弟兄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我必报应。这个刚才我们箴言怎么说的？箴言用的是什么字啊？我必什么报答是吧？20章，他必拯救你。要等候耶和华，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不是讲的报应。这个英文的 repay,he will repay, 这个 repay 是什么？是以恶来 repay 那些恶人呢，还是以 repay 来 pay 你的好人，以好事拯救来回应你呢？这里当中的翻译啊很难说了啊。英文的翻译呢一半一半，中文说我他这个 他这个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是报应的思想。中国人讲报应都不是好的啊，所以英文说报答，报答可以好可以坏，用在我们身上是好的，用在恶人身上是坏的。但是这里历史的，因为箴言里面说他必拯救，所以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神会报答我们，当我们不以恶报恶，当我们不自己伸冤听凭主怒的时候，都会做的。但因为前面有听凭主怒，所以似乎上报应翻的呢也不错，因为报应在恶人头上啊。但是这里呢，对于底下的经文解释就有困难。如果恶人报应在他们头上，那么这里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炭火是好还是不好呢？这样看起来炭火是不好咯。可是呢，这些经文偏偏不巧，这个很多人解释呢在这里意见不同啊，这个所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很难说。所以这节经文是比较有问题的处理。怎么处理法？第二十节这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这个我们懂吧，若渴了就给他喝，这是以善恶报恶，对不对？底下的结论是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什么叫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呢？那是叫他觉得不好意思吗？叫他觉得火在头上烧吗？那也还有人说，你现在给他炭火，给他一点厉害看看，将来他就不必受永火的审判。这个说法呢太远了一点啊，因为主要这里讲两个思想，前面讲神要报应或者神要报答，第二个呢是以善胜恶，所以这个看法呢有一点困难啊。所以这个保罗为什么把连在一起啊，解经的人各有意见，那我就基本上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从好的方面来讲，一个从坏的方面来讲啊，怎么样报应都有相当道理啊。所以这里你注意到三种处理方法，以善报恶，报恶三种处理的步骤。第一个，不要伸冤啊，可能我们会有伸冤的思想，尤其是你刚刚一发生，我们的血气来了，冲动来了啊。第二部分呢，比较合理的，比较理性下来了，让步，让步，宁可退后，然后呢，等候让主来做啊。这是我们处理不公义事情，人家以善以恶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听凭主怒，让这个听凭主怒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让神的愤怒有个机会，那这句话完全是不好的了啊，因为神的愤怒当然是报应，让神的愤怒有个机会啊。所以一般人讲呢还是从报应这方面来讲，但是什么叫炭火放在头上，这就很困难，不好解释啊。有些中东的习惯，这个天冷吧啊，要搬运火种，炭火堆在头上，一个当然不是直接放头上，有个盆子放上面，暖盆搬来搬去，那是好处，给人的好处，但是跟上下文又不太接了，困难在这里啊。那我们不去深入研究，还有15分钟我们开始讲13章啊，因为我实在没有把握能不能讲得完，看看能讲几节算几节。还是一样问题，第13章呢造成很多人的误会，因为好像以为基督徒呢就是顺服权柄，没有条件顺服权柄，那变成呢不参与政治啊，让别人做我们的头啊，让这个政府来管理我们。这个其实不是保罗的意思。那么是不是在当时的教会中间有一些问题，基督徒不肯顺服呢，不能顺服掌权者呢？这个都有这样可能性啊。那么在我们上次讲这个纲要所提到马有枣呢，把这段称作是对外人的关系，因为前面对弟兄，这段跟外人的关系。那么 Cranfield 跟这个 Kevin Morgan 都把它当作这是对政府的关系啊 ，civil government。那么也就是说信徒对于国家的义务这个问题呢，比较重大的点就是说，原来信徒对地上的国家还是有责任，对地上的政府还是有义务，并不是说我们做的天上国民就地上事情一概不理了，并非如此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啊，需要大家理解。这个 关键在这里，并不是圣经学者给他标签的问题，怎么分类，那还是细节，而是更重要，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这里一个上下文的关联性缺乏。那么怎么会忽然十三章讲起来呢？你再看十三章第八节讲什么，十三章第八节讲呢，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又回到爱的主题。刚才我们说过，有人把十三章第九节以后呢，都说是神的，都说是基督徒的爱啊，圣徒的爱。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十三章一节到七节变成又是插进去的话，怎么保罗思想那么零碎呢？啊，那么但是呢，其实啊，那么你看吧，刚才前面讲十二章二十一节，实在十二章九节到二十一节，到现在十三章八节，前面七节圣经不需要嘛？如果你从这里，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就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不是很理很顺理吗？理智这个条理很顺吗？为什么加出这几句话？那么当然比较简单，就是说是啦，保罗写信嘛，他忽然讲出去了，叉叉讲出去，讲到这个地方了，但是又想起啊，刚才话没有讲完，把它再转回来，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而且从前所写出信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写错了很难把它修改，除非你把全部裁掉，再接上新的，那也很费事啊，没有像现在 click and paste 没这么简单。所以保罗讲出去呢，就让他讲完，然后再回到第八节转回来。那么这个想法，我们这样理解呢，不是不可能啊。我们也不能要求，不能严苛说保罗你为什么讲话这么乱，不是。那问题来了，保罗怎么会从第十二章二十一节插出去，忽然讲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的话呢？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当然我们前面问题也解决了。有两个可能，刚才我说的，一个是在教会中间的确存着这个对政府的问题错误的看法，第二个呢，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是写给罗马教会，而罗马教会我们今天说是天子脚底下的教会，天子吧，像今天大都会北京啊，我们说北京向来是皇帝的地方，天子脚下，所以呢 political sensitive 政治性的活动的政治性的意见非常敏感，所以呢这种跟外面藩属的教会，什么四川啊，什么新疆啊，没关系，太远了，皇帝管不到，这里呢动静观瞻，大家都有人注意，所以呢这里是政治敏感因素啊，在罗马出了一点小问题，可能影响所有人，影响所有基督徒，牵连所有基督徒。那么当然这个说法呢，对于采纳经文的完整性来讲，一般采纳经文完整性来讲，就说三章一节到七节是设计的，特别这样讲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因为保罗知道罗马教会有这些问题，而不管怎么样，以上所讲的两种意见，不管对或者错，不管是保罗插出去还保罗特意讲的，都跟我们属灵生命的优越有关系，这个整个的关键还是在我们属灵生命如何，我们有没有心意更新变化。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需要有超越的属灵生命，需要有更新的生命，需要有变化的生命。看出来这个变化生命不是我们仅仅顺服而已，而是看见这个政治的权柄是神给他的，神给他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所以你这样来读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你就有一个平衡的观点，因为当你讲到政府的时候，你一定知道神在背后，这个关联性绝对不能缺少，一缺少你就变成一个世界的臣民，不做天国的子民。现在我们的地位，天国的子民，神管住他，我管不住他，我受他管，但是不要紧，神管住他，一定要有这样的眼光跟态度才能够顺服，不然的话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政府的事情，那他叫你受罪，你为什么就一定要上罪啊？我就有一些遇见基督徒朋友坚决不肯说赋税，他不赞成赋税，那当然跟 IRS 搞不清楚，你还活着的时候 IRS 也是也许天天缠着你，你能够忍受得住他缠住你，你就不赋税吧，怎么办，对不对？但这不是很正常的做法，所以这里情形呢，叫我们看见整个的权柄是在神的手中， 真正的顺服掌权者是顺服神，这是保罗提到的思想啊。因为看出神是终极权柄，因为看出神是终极权柄，所以顺服不是难事。而且呢，从生命的超越啊，这个来讲呢，它到底有没有限制呢？连站在政府，连站在反对神的政权，我们也能顺服吗？保罗认为如此，显然啊。而且当时罗马政府并没有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还是整个反对基督教，保罗尚且能这样说，所以他的思想里面，即使是反对神的政权，还是受神管理，神还是掐住他，不让他过分，而我们因为这个缘故还是顺服神啊。那么当然，如果真的教会中有一些问题是跟政府出了问题，有些圣徒呢对于政府的看法是消极的，不能够接受的话呢，保罗说一个真正奉献的人可以接受啊，所以这段教训呢放在这里还是合适。而且呢，当他提到相爱的时候，他提出了，你看十三节里面第八节，他再次回到十三节的时候提到了什么？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所以有一些解经的人说，保罗这里所讲的律法不一定是指旧约摩西的律法，而是指 civil law 整个世界的律法，政府的律法。他为什么要提出？因为政府有律法，律法辖管人，我们活着的时候受他的辖管，因为在背后他的用意还是好的。律法很多不合理的，但是大部分制定律法的人也需要让他能够被众人接受，是应当有一个比较基本基础的观念，律法良善的。你说他管我们开车不可以超过25里，要不要守啊？你不守有可能几个可能，第一个你没有被抓所以没事，第二个你不守可能你闯祸，怎么办呢？你逃跑吗？因为你怕抓嘛，但问题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啊，有些时候我吃一张 ticket， 我对自己说，哎呀感谢主了，吃了一张 ticket， 那还有99单我逃过了，所以我很高兴，99次超速他没有抓我，这次超速给他逮住了，感谢主。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态度有些不一样啊，因为他在十三章八节又提到了律法的问题，所以这个律法不一定是指旧约世俗律法，罗马的公民法也在里面。还有呢，一定要说13章1到7节跟上下文没有关联也是过分了，因为13章3到4节也提到善恶的问题，注意到没有？13章3到4节他说什么？你只要行善啊，你不是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人家行善就可得他的赏称赞，所以还是有关系。所以十三章并不是完全无关的啊。所以保罗的思想并不是脱轨，他是想到世俗政府权柄的执行、赏罚的问题。前面不是讲宁可听凭主怒吗？神也借着世上的掌权者来管理，所以呢，每一件事情也不是要等到末世才由神来掌权来管理。所以这里说另外一个神的仆人 civil government 是神的仆人，所以下一次我们要从 civil government 终极的权柄是神，但是委任的权柄给了 government， 到现在呢，否则呢它也不能存在，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再重新拾起这个话题，好不好？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